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8年9月15号，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又来到了周末，我在这里陪伴你一起来聆听主道。那同时我也欢迎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与我联系和互动，分享你听节目的感受心得，那也可以与我分享你的属灵光景，也包括你的代祷需求。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心，
一颗传福音的心；
火，
一团热忱的火；
香，
和你相伴同行；
传，
传递神的爱。
2018年良友电台主题，薪火相传，邀请你从心出发，传递神的爱。
在九月份，我为你带来的是由滕敬辉牧师所分享的讲座《圣灵的能力：工作与充满》。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四讲《圣灵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五讲《圣灵完全的作为》。我请有圣经的朋友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滕敬辉牧师的分享。
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
33章
33章22节，
圣灵的手再一次抓住他，
圣灵的手再一次抓住他，
圣灵的手不但一次抓住他，
圣灵的手不但一次抓住他，
乃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多次抓住他，
乃一次又一次的多次的抓住他。
圣灵的工作不是一次就完了，
圣灵的工作没一次就完了，
圣灵的充满也不是一次过，
圣灵的充满也没一次过，
圣灵的恩典常常不断地临到渴慕追求的人身上，
圣灵的工作恩典不断地常常临到追求渴慕你的人的身上。
这一次，
这次
圣灵的手抓住以西结的时候，
圣灵的手抓住以西结的时候，
他的口开了，
他的口就开了，
他奉耶和华的名传讲信息，
他奉耶和华的名传扬信息，
他讲什么信息呢？
他讲什么信息呢？
我们要特别看他信息里面的一个要点，
我们特别看他信息里面一个要点，
请看第31节，
请看第31节，
这是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的描写，
这个耶和华神对他百姓的描写。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这些人，
这些人，
他们的口多显爱心，
他们的口多显爱心，
他们的心呢，
他们的心呢，
却追随财利，
却追随财利，
口里有爱情，
口里有爱情，
心却追随财利，
心却追随财利，
口里说耶和华我爱你，
口里说耶和华我爱你，
但是心里另有所崇拜，
但是心里边另有所崇拜的，
有像，
有偶像，
把他们的心夺去，
把他们的心夺去，
把他们的心占据，
把他们的心占据。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真正的光景是这个样子。
耶和华说，我百姓的光景真正的是这样的。
他们的口和他们的心离开很远，
他们的口和他们的心离开很远。
这件事是让耶和华心里忧伤难过的，
一件事使到耶和华的心忧伤难过。
有很多属神的人，
有好多属神的人，
在神的面前真实的属灵的光景是如此。
在神的面前的属灵的光景真是如此。
我们讲到这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
就想到箴言书里面一句话，
就想到箴言书里面一句话。
箴言书二十五章十四节，
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一节，
在那里有一句话说，
在那里有一句话说，
有的人空夸赠送礼物，
有的人空夸赠送礼物，
他的口里说啊，我要送好的礼物给你啊，
他的口里面说，我要送好的礼物给你啊，
以此为自夸，
以此为自夸。
但是事实上呢，
但是事实上呢，
是空夸，
是空夸。
口里说我送礼物给你，最好的礼物给你，
口里说我送礼物给你，最好的礼物给你，
但是这些话都是空的、虚的、假的。
但是你的说话都是空的、虚的、是假的。
下面跟着有一句形容的话说，
下面有句更具形容的话说，
这些人，
这些人
就好像没有鱼的云一样，
好像那些没鱼的云一样，
你看它好像有鱼在里面，
你看见它好像有鱼在里面，
但是事实上只有云没有鱼，
但事实上只有云而没鱼，
就好像平常所说的听见风就不见鱼，
就好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听见风就不见鱼。
当圣灵的手抓住一些节的时候，
当圣灵的手抓住一些节的时候，
一些节的心就体会到耶和华的感觉，
以色列的心就体会到耶和华的感觉，
他心里也为这个事难过，
所以心里也为这件事难过，
他就把神的这个信息向以色列人传讲出来，
他就把神的这个信息向以色列人传讲出来。
撒旦，
撒旦，
他会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
所以会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字拿去，
把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拿去，
把那个最重要的因素拿去，
把最重要的因素拿去，
最后剩下的，
最后就剩下的，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
我我我
我我我，
把主放在一边，
把主放在一边，
把主的十字架放在一边，
把主的十字架放在一边，
把主给我们的托付放在一边，
把主给我们的托付放在一边，
把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放在一边，
把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放在一边。
何等容易落到这个地步，
何等容易落到这个地步。
但愿今天晚上，
但愿今天晚上，
分离的手，
心灵的手，
抓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
抓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体会神的感觉，
让我们体会神的感觉，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当神看见我们有这个转变的时候，
当神看见我们有这个转变的时候，
他的心是何等的失望，
他的心是何等的失望，
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
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
我们愿意用一时间那个了解那个感觉来感觉感觉神的心，
我们愿意用耳根子这个了解这个感觉来感觉到神的心。
在这里从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有很生动的描写，
在这里从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有很生动的描写。
我们来看看耶和华神怎么样形容他的百姓，
我们看看耶和华神怎样来形容他的百姓。
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哎，来吧来吧
啊，来吧
啊，我们听听看看耶和华有什么话讲一讲，
我们听听看看耶和华有什么话说啊。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的面前，仿佛是我的民。
他们如同我的民，
他们如同我的民，
好像我的百姓，
好似我的百姓，
仿佛是我的民，
仿佛是我的民。
其实呢，
其实呢，
不是，
唔系。
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
啊，他们听这些话却不去行，
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
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 心却追求财利。
请看下面一句，
请看下面一句，
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
他们看你如自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
意思是啊，
意思是啊，
你向他们传我的话，
你向他们传我的话，
他们听你讲，
他们听你讲，
他们好像听音乐一样，
他们好像听音乐一样，
好像听雅歌一样，
好像听雅歌一样。
多少时候，
多少时候，
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把神的话，
把神的话
当作一种消遣，
当作一种消遣，
当作雅歌，
当作雅歌，
解解闷，
解一解闷，
散散心，
散一散心，
是一种的娱乐，
是一种的娱乐。
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好，
有个传道人讲得好，
有很多礼拜堂，
有好多礼拜堂，
里面的节目，
里面的节目，
差不多成了娱乐性的节目，
差不多成了娱乐性的节目。
基督徒来到礼拜堂，
基督徒来到礼拜堂，
要开开心，
要开开心，
要解解闷，
要散散闷，
要听听雅歌，
要听听雅歌，
欣赏传道人的口才。
欣赏到传道人的口才，
来，我们来听听，
我们来听听，
看看耶和华有什么话向我们讲，
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
这是耶和华的口中讲出来的对他的百姓的形容，
这些是耶和华的口中讲出来对他百姓的形容。
最后一个结论，
最后一个结论，
耶和华说他们不听你的话，
耶和华说他们不听你的话，
他们不听你的话，
他们不听你的话，
他们好像听了，
他们好像听了，
但是不肯去做，
但是不肯去做。
这件事实，
这件事实
在以西结的心中成了一个重担，
在以西结的心中成了一个重担。
圣灵抓住他的时候，他就深深感觉到这件事实，
圣灵抓住他的时候，他深深感觉到一个感觉。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地方，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地方，
请翻到第一章，
请翻到第一章
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
这一次
圣灵的手抓住一些节有什么作用，
圣灵的手抓住以西结有什么作用？
下面紧紧地告诉我们，
下面紧紧地话俾我哋知，
他就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异象，
他就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异象。
这个异象分作两部分，
这个异象分作两部分，
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
这是耶和华自己的荣耀，
是耶和华自己的荣耀，
是记在26节到28节里面，
记在26节到28节的里面。
下面的一部分，
下面的一部分，
是四活物的异象，
是四活物的异象。
这两部分合起来，
这两个部分合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耶和华的荣耀的意象，
在完整的耶和华荣耀的意象。
我们读到这的时候，
我们读到意思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了。
我们一定会问，
我们一定会问，
为什么四活物的意象啊，是耶和华的荣耀的一部分呢？
为咩而四活物的意象是耶和华荣耀的一部分呢？
四活物不过是天使而已，
四活物不过天使而已。
第十章告诉我们，
第十章话我哋知，
这个四活物就是基路伯，
四活物就是基路伯。
基路伯是一种特别的天使，
这基路伯是一种特别的天使。
天使怎么能够和耶和华的荣耀相提并论？
天使怎样可以与耶和华的荣耀相提并论？
为什么在耶和华的荣耀的意象里面的一部分是四活物的意象？
为什么耶和华荣耀的里面的一部分是四活物的意象？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盼望在座的众弟兄姊妹，
我盼望在座的众弟兄姊妹，
你对这件事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你对这件事有个深刻的了解。
四活物，
四活物，
一方面是一种特别的天使，就是基路伯，
一方面特别的天使在基路伯。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四活物是表示，
四活物那是表示
那个真人的样式，
是真人的样式。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讲，
四活物表示，
这位嘛就是
那一个得了救的人，
我把当了救的人，
在最后的时候，
在最后的时候
所变成的那个样式，
所变成的那个样式。
再换一句话说，
再换一句话来，
这个四活物，
这个四活嘛，
是表示标准的人的样式，理想的人的样式，
还表示标准人的样式，理想人的样式。
当以西结，
当以西结
看见了耶和华的时候，
看见了耶和华之后，
他同时看见了人应该有的样式。
他同时看见了人应该有的样式。
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的样式。
他看见了神应有的样式。
同时，他也看见了人应该有的样式。
也看见人应当有的样式。
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认识人，他必须先认识神。
所以，一个人要认识人。必须先认识神。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不可能真的认识人。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不可能真正的认识人。
如果一个人不晓得神的荣耀，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神的荣耀，
他也不晓得人的标准是什么，
他也没有得人的标准是什么。
在这个意象里面，
在这个意象的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极大的喜乐的启示。
我们得到一个极大喜乐的启示，
就是得救的人，
就是得救的人，
在最后的归宿里面，
在最后的归宿里面，
是和耶和华的荣耀连在一起，
是和耶和华的荣耀连在一起。
属基督的人，
属基督的人，
得救的人，
得救的人，
重生的人，
重生的人，
要和耶神分享他的荣耀，
就从神分享他的荣耀。
我不敢讲这个话，
我不敢讲这个话，
你也不敢讲这个话，
你也不敢讲这个话。
没有任何的人敢讲这个话，
没有任何人敢讲这个话。
但是，
但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耶和华自己的话。
摆在我的面前的耶和华自己的话，
在神的计划中，
在神的计划中，
他创造了人类，
他创造了人类，
他救赎了人类，
他救赎了人类，
他把这救赎的人召集起来，
他把救赎的人召集起来，
最后分享他自己的荣耀，
最后分享他自己的荣耀。
这是个大的奥秘，
这是个最大的奥秘，
这是最令我们稀奇的一件事，
是令我们最稀奇的一件事，
令我们难以相信下去，
令我们难以相信。
但是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感谢主啊，
我们感谢主啊。
每一个蒙主救赎的人，
每一个蒙主救赎的人，
那个最后的归宿，
最后的归宿
是耶和华的荣耀，
是耶和华的荣耀。
有些人误会基督教，
有些人误会基督教，
特别是那些人本主义者，
特别是人文主义者
啊，他们说基督教啊，把人价值贬得太低了。
他说呢，基督教把人类的价值太低了。
罪人，罪人，罪人，
罪人，罪人，罪人，
个个都是罪人，
个个都是罪人，
把人打倒，
把人打倒，
把人的价值贬低，
把人的价值贬低了。
这个话对不对啊？
这个话对不对呢？
对，
对，
但是对了一半，
但是对了一半。
为什么说对呢？
为什么对呢？
圣经真是把人的价值贬低，
圣经真是把人的价值贬低了，
把那些堕落的人，
把那些堕落的人，
把犯了罪的人，
把犯了罪的人
价值贬低，
价值贬低了，
指明他们是罪人，
指明他们是罪人，
说明他们在神的审判之下，
说明他们在神的审判之下，
说明他们违反了神的律法，
说明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正义公义的神面前站立得住，
把他们打低，
把他们打低。
但是，
但是
圣经的真理不停止在这儿，
圣经的真理不停止在这儿。
圣经把人打倒，
圣经把人打倒，
把人降低，
把人降低。
那个目的何在？
那个目的何在？
为要使人在基督里高升。
怪要使人在基督里高升。
耶稣基督从最高的地步，
耶稣基督从最高的地方
降到最卑微的地步，
降到最卑微的地步，
不但成为人，
不但成为人，
而且成为人下人，
而且成为人下人。
我要把属他的人，
我要把属他的人，
把那些相信他的人，
把那些相信他的人，
把那些接受他的人，
把那些接受他的人，
把那些得到他生命的人，
把那些得到他生命的人，
在基督里高举起来，
在基督里高举起来，
做天父的儿女，
做天父的儿女，
与基督合而为一，
与基督合而为一，
做基督的心腹，
做基督的心腹，
甚至于将来和神分享他的荣耀，
甚至将来分享神的荣耀。
所以 圣经的真理。
所以圣经的真理
是把人高举到最高的地步，
是把人高就举到最高的地方。
不错
不错，
圣经高举人的方式和人本主义高举人的方式不同。
圣经高举人的方式和人本主义高举人的方式是不同。
人本主义是怎么高举人呢？
人本主义是怎样的高举人呢？
就是把没有重生得救的在堕落情况中的人高举起来，
就把那些没重生得救的人来高举起来。
人有堕落的天性，
人有堕落的天性。
人本主义就把堕落了的人呢高举起来，
人呢，人本主义呢就把堕落了的人呢高举起来。
这种的高举法呀，这是危险。
这种的高举法真的危险呐。
这种的高举，
这种的高举，
举得越高越危险，
举得越高越发危险。
把人抬得越高，人越会堕落的深。
把人抬得越高越堕落的深。
圣经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
更加现实，
更加是现实。
人是人的本性。
人是人的本性，
指出来人的罪性，
指出人人的罪性，
把人的价值贬低，
把人的价值贬低，
把人打倒，
把人打倒。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叫人知罪，
叫人知罪，
叫人谦卑下来，
叫人谦卑下来，
叫人悔改，
叫人悔改，
叫人向主仰望，
叫人向主仰望，
望仰望十字架上神的羔羊。
仰望十字架上神的羔羊，
他在绝望之中，
所以在绝望之中，
因为信心就有了盼望，
因为信心就有了盼望。
他伸出那个信心的手来接受的时候，
他伸出信心的手来接受的时候，
神就从高天伸出他的慈爱的手，
神就从高天伸出他慈爱的手，
拉住人伸出来的信心和接受的手，
拉住人信心的接受的手，
把人就拉上来举上去。
把人拉上来举上去，
这是圣经高举人的方式，
这个是圣经高举人的方式。
所以圣经的真理和人本主义之间有很重要分别。
所以圣经的真理和人本主义呢有好个远的分别。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的里面
有一个名词很有意思，
有个名词很有意思，
神人。
神人
不是说属神的人，
没话属神的人，
那是干脆说神人，
还干脆话神人，
那就是说人和神的连在一起了，
就是话神同人连在一起了。
神人呢是一个属神的人，
神人是属神的人，
神人是一个被神得着的人，
神人是一个被神得着的人，
是一个信神的人，
是一个信神的人，
是一个与神有密切关系的人，
是一个与神有密切关系的人，
是与神同行的人，
是与神同行的人，
是一个像神的人，
是一个像神的人，
是一个与神合一的人，
是一个与神合一的人。
哎呀，人算得什么？
人算得什么？
怎么可以叫做神人呢？
你可以就是神人。
哎呀，在这个名词里面我们看见父神莫大的慈爱恩典，
在这个名词里面我们看见神莫大的慈爱恩典。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的里面
有一个同样宝贵的名称，
有个同样宝贵的名称，
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
但是基督徒这三个字的原文呢，
但是基督徒三个字的原文，
如果照直翻译的话，
如果照直翻译的话，
就是基督人，
就是基督人。
旧约是神人，
旧约是神人，
新约是基督人，
新约是基督人。
基督人是什么人？
基督人是什么的人？
一个属基督的人，
一个属基督的人，
一个认识基督的人，
一个认识基督的人，
一个跟从基督的人，
一个跟随基督的人，
一个信基督的人，
一个信基督的人，
一个和基督同行的人，
一个同基督同行的人，
一个效法基督的人，
一个效法基督的人，
一个像基督的人，
一个像基督的人，
一个与基督合而为一的人，
一个与基督合而为一的人。
这个人和基督之间有了完全的合一，
这个人与基督之间有了完全的合一。
神人，
神人，
基督人，
基督人，
多么高贵的名称，
多么高贵的名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我们的父神对我们的计划，
这个是父神给过我们的计划。
我永远不能忘记宣信博士讲的一句话，
我永远不能忘记宣信博士讲的一句话。
他说神呢、啊，用两种眼光看属他的人，
用两种眼光来看属他的人。
一种眼光，
一种眼光，
神在基督里看我们，
神在基督里看我们，
不是看我们原来的样子，
不是看我们原来的样子，
那是在基督里看我们，
那是在基督里看我们，
也可以说是透过基督看我们，
你可以说透过基督来看我们，
我们原来是罪人，
我们原来是罪人，
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
但要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有新的地位，
我们有新的地位，
有新的盼望，
有新的盼望，
有新的归宿，
有新的归宿，
我们的天赋，
我的天赋，
就是在基督里看我们每一个人，
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每一个人，
他越看我们越觉得我们宝贵，
所以看我们越觉得我们宝贵，
正像雅各看便雅悯一样，
正像雅各看便雅悯一样，
大家记得便雅悯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难产就死去了，
大家你记得呢，便雅悯的母亲在难产的时候当他儿子出世他就死了，
便雅悯生下来了，
便雅悯生下来了，
但是母亲死了，
但是母亲死了，
他的母亲拉结，
所以母亲拉结
是雅各最爱的妻子，
是雅各最爱的妻子，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我可以想象得到，
以后
以后
每逢雅各看见便雅悯这个孩子的时候，
每逢雅各看见便雅悯这个孩子，
他特别的疼爱他，
他特别的疼爱他，
因为一看见他，
因为一看见他，
就想到他所爱的那个死去的妻子，
就想到他所爱的死去的妻子，
是他的爱，
对他的爱，
因为失去的妻子拉结，
因为死去的妻子拉结，
就更深临到便雅悯的身上，
就更深的临到便雅悯的身上。
我们真是可以说便雅悯是雅各的心肝，
我们真可以说便雅悯是雅各的心肝，
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来换取便雅悯的生命，
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换取便雅悯的生命，
照样
照样，
我们的天父，
我的天父，
在基督里看我们的时候，
在基督里看我的时候，
他就想到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想到他爱子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叫我们得生，他的爱子死了，
为了叫我们得生，他的爱子死了，
他的爱子的死，
所以我这个死
换了我们的生，
换了我们的生，
因为他死我们的生，
因为他死我们就得生，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的时候，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时候，
成了天父的儿女，
成了天父的儿女，
他看我们的眼光是透过基督看我们，
他看我们的眼光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
第二种眼光，
第二种眼光，
神是在永远的那一个荣耀的眼光里看我们，
在神在永远的荣耀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
现在我们不完全，
现在我们不完全，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瑕疵，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瑕疵，
我们有亏欠又软弱，
我们有亏欠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这个肉体的累赘，
我们有肉体的累赘，
但是有一天，
但是有一天，
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身要得赎，
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身要得赎，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神的救恩就百分之百的完成了，
神的救恩就百分之百的完成了，
我们的败坏就撇下，
我们的败坏就撇下，
我们从那个累赘里面得到解脱，
我们从累赘里面得到解脱，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站在天父的面前，
我们站在天父的面前，
我们得见他的真体，
我们得见他的真体，
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
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
我们要改变形象，
我们改变形象，
我们要和天父面对面，
我们从天父面对面，
神在现在就是用那个时候的眼光来看你看我，
神现在在用那种的眼光来看你看我，
所以他觉得我们非常的宝贵，
所以他觉得我们非常的宝贵，
哎呀，这两种的眼光，
这两种的眼光
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是最大的喜乐，
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我们了解天父的心意是如何，
我们了解了天父的心意是如何，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
三十七章第一节，
三十七章第一节，
耶和华的灵小字说原文作手，
耶和华的灵小字说原文作手，
降在我身上，
降在我身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作用，
圣灵把以西结带出去，
圣灵把以西结带出来，
让他看见死人的骨头，
让他看见死人的骨头，
又让他看见，
又让他看见，
因为神的气息吹在他们身上，
因为神的气息吹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就复活了，
所以就复活了，
最后成为极大的军队，
最后成为极大的军队，
原来是枯干的骨头，
原来枯干的骨头。
干透了，
干透了，
死透了，
死透了。
好像圣经说死而又死，
好像圣经说完了死而又死。
但是当生命的气息临到他们的时候，
但当生命的气息临到他们的时候，
这些死人的骸骨，
这些死人的骸骨，
他们就醒起来，
他们就醒起来，
他们长了筋，
他们呢长了筋，
他们生了肉，
他们生了肉，
有皮包在其上，
有皮包在其上，
他们站起来，
他们站起来，
成了极大的军队，
成为极大的军队。
这个气息，
这个气息，
就是圣灵的工作，
就是圣灵的工作。
在这一段里面，
在这段里面
有三个名词，
有三个名词，
原文是同一个字，
原文是同一个字。
第一个名词，
第一个名词
是灵，
就是灵。
第二个名词，
第一个名词
气息，
气息。
第三个名词，
第三个名词
风，
风。
这三个字呢，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同一个字，
两个原文是同一个字。
在这个意象里面，
在这个意象里面，
这三个名词接连在一起，
三个名词接连在一起。
这里所吹的风，
你是所讲的吹的风，
这是神灵的风，
是圣灵的风。
这里所吹入的气息，
你是吹入的气息，
这是圣灵的气息，
是圣灵的气息。
这里所说的灵，
你是所讲的灵，
就是圣灵。
都是圣灵，
圣灵的作为，
圣灵的作为，
好像气息一样，
好像气息一样。
人有了气息，就有生命；
人有了气息，就有生命。
圣灵的作为，
圣灵的作为，
好像风一样，
好像风一样。
这风吹的时候，
风吹的时候，
圣灵的工作就成就了，
圣灵的工作就成就了。
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
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
就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那阵大风，
我讲的大风，
就是强风，
是强风。
那阵强风，
我讲的强风，
就是强的生命的气息。
在强的生命的气息，
这个强的生命的气息，
强的生命的气息，
进到门徒的里面，
进到门徒的里面，
他们就强起来了，
他们就强起来了。
原来软弱，
原来软弱，
原来惧怕，
原来惧怕，
原来退后，
原来退后，
原来灰心，
原来灰心，
原来躲避，
原来躲避。
现在，
现在，
当这个强风吹到他们心里的时候，
强风吹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从软弱变为刚强，
他们就从软弱变为刚强，
他们就复兴起来，
他们就复兴。
原来彼得三次不认主，
原来彼得三次不认主，
但是圣灵的强风吹到他里面以后，
圣灵的强风吹到他里面以后，
还有三次为主作奸，
他有三次为主来作奸，
他能够站得稳，
他能够站得稳，
他能够为主挺身昂首，
他能够为主来挺身昂首，
他能够说，
他能够话，
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我所看见的，见的不能不说。
听从人不听从神，你们自己想想对不对？
听从人不听从神，你们自己想想对不对？
蛮有胆量的话，
蛮有胆量的说话，
蛮有勇敢的话，
蛮有勇敢的说话。
那个里面那个强的气息啊，从他的口吻里面都流露出来，
那里强的气息从他口吻里面都流露出来。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死人的骨头，
你的死人的骨头
得到复兴，
得到复兴。
这些以色列人，
你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绝望，
他们绝望，
他们失措，
他们失措。
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但因为圣灵的工作，
以色列人得到复兴，
以色列人得到复兴。
所以这是一个预言的意象，
一个预言的意象，
这一个预言，
一个的预言
有两个应验，
有两个应验，
也可以说是有双重的应验，
你可以说有双重的应验。
第一次的应验，
第一次的应验
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到本国，
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国，
换句话说，从巴比伦回到本国。
换一句话来讲，就从巴比伦回到他的本国。
这是这个预言第一次的应验。
这个是预言第一次的应验。
这个应验，
这个应验
记载在这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
记载在这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
第二次的应验，
第二次的应验
在末世的时候，
在末世的时候，
以色列国要复兴。
以色列国要复兴，
虽然他们亡国了两千年之久，
虽然他们亡国了有一千年之久，
但是因为耶和华的灵的作为，
但因为耶和华灵的作为，
使他们能够从死里复活，
这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
就好像耶和华把他们从坟墓里面救出来，
就好像耶和华把他们从坟墓里面救出来，
把他们从四面八方。
把我们从四面八方
掠过万邦，
列国万邦
召集起来，
就召集起来，
回到他们的本国，
回到他们的本国，
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
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
这个应验，
一个的应验，
是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里面，
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的里面，
这个两次的应验，
一两次的应验，
住在圣经的话语中。
举在圣经话语中，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生命的作为，
生命的作为，
有历史的证据，
有历史的证据，
这个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
这个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
以色列人亡国以后，
以色列人亡国以后，
他们流浪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他们流浪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按人的眼光看，
按人的眼光来看，
他们真是百分之百的绝望，
他们真有百分之百的绝望，
丝毫没有希望，
丝毫。
但是神的灵借着以西结讲了这个预言，
但是神的灵借着以西结讲过这个预言，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无变为有的神，
以某地为有的神，
是软弱变为强壮的神，
以软弱变为强壮的神，
所有就有，
他说有就有，
他命立就立，
他命立就立，
他把他的百姓，
他把他的百姓
好像从坟墓里面带领出来，
好像从坟墓里面带领出来，
从四面八方，
从四面八方，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天涯地角，
天涯海角，
聚拢起来，
聚拢起来，
把他们带回本国，
把他们带回本国。
这个预言，
这个预言
已经应验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眼前，
已经应验在我们基督徒的面前。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啊，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啊，
有个特别的权利，
有个特别的权利，
就是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在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亲眼看见，
亲眼的看见，
亲耳听见，
亲耳的听见，
耶和华奇妙的作为的应验，
耶和华奇妙作为的应验，
圣灵如何的感动先知，
圣灵如何的感动先知，
讲了预言的话，
讲了预言的话，
这些预言到了之后，
到了。
就如何的应验，
叫如何的应验。
所以以色列的复兴，
所以以色列的复
兴，以色列的复国，
以色列的复国
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
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
但是，
但是，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在这骸骨复活的过程中，
在这个骸骨复活的过程中，
有两个阶段，
有两个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骨与骨连起来，
骨与骨的联合起来。
又长了筋，
又长了筋，
又生了肉，
又生了肉，
又长了皮肤，
又长了皮肤。
这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个阶段里面没有生命，
这个阶段里面是没有生命。
你看在第七节到第十节，
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十节，
清清楚楚分作这两个阶段，
清清楚楚的分作两个阶段。
架构有了，
架构有了，
但是呢生命的气息还没有，
但是生命的气息都没有。
这两个阶段分明，
这两个阶段的分明。
今天，
今天
以色列国在政治上复国了，
以色列国在经济上复国了，
在地理上复国了，
在地理上复国了。
但是在生命上还没有复兴，
但是在生命上还没有复兴。
耶和华的灵还没有进到他们里面，
耶和华的灵还没有进到他们的里面，
他们还没有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强大的军队，
所以众民想起来成为耶和华强大的军队。
今天有了第一步，
今天有了第一步，
将来必然有第二步，
将来必然也有了第二步。
我们对第二步的信心，
我们对于第二步的信心
是建立在第一步的应验上，
是建立在第一步的应验上。
如果第一步已经应验了，
如果第一步已经应验了，
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第二步也要应验，
我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第二步一定要应验。
照样，
照样，
我们对主耶稣再来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事实上。
我们对于主耶稣再来的信心的建立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事实上。
主耶稣第一次来了，
主耶稣第一次来了，
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既然这一次应验，
第一次的应验，
主第二次的预言，第二次来的预言也必然应验，
主第一次来的预言必须要应验。
感谢主，
感谢主，
他为我留下可信的凭据，
他为我们留下可信的凭据。
我们不是在暗中摸索，
我们不是在暗中的摸索。
神的话，
神的话，
这好像暗中的明灯，
好像暗中的明灯。
神的话应验的时候，
神的话应验的时候，
那个亮光四射，
我的良方就谢谢
照到我们心里，
照到我们的心里。
所以彼得说，
所以彼得说，
你们要在圣经的预言上留心，
你们在圣经的预言上留心，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那个时候，
一直到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一直到诚心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
彼得不是说诚心在天空里出现，
彼得不是说诚心在天空上面出现，
他那是说诚心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他说那是诚心在我们的心中出现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读预言的时候，
我们读预言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得懂了，
如果我们看得懂了，
如果我们明白了，
如果我们明白了，
如果我们抓住那个地界了，
如果我们抓住那个地界了，
哎呀，我们恍然大悟，
我们恍然大悟，
原来神的话是这么真实，
原来神的话是这么真实的，
原来神的话是这么可靠，
原来神的话是这么可靠、
啊、我们那个盼望的诚心啊，就在心中心升起来了，
我们的盼望这个心根本在心中心里来了，
诚心出现的时候，
诚心出现的时候，
是黎明快要来到的时候，
黎明快要来到的时候，
黎明
黎明
代表盼望，
代表盼望，
代表恩典的成全，
代表恩典的成全。
我们读读的预言，
我们读主的预言，
我们读到明白的时候，
我们读到明白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了保证，
我们心里面有了保证，
我们心里有了把握，
我们心里面有了把握。
从那个保证里面，
从保证的里面，
生出喜乐，
生出喜乐，
生出盼望，
生出盼望，
生出赞美，
生出赞美，
生出力量，
生出力量。
这个时候，
我不行，
我们跟从主。
我的跟随，
我们的脚步很扎实，
我的脚步很扎实，
我们可以勇往直前，
我们可以勇往直前。
感谢主，
感谢主。
圣灵是预言的灵，
圣灵是预言的灵，
凡是圣灵所说的话，
凡是圣灵讲的话，
到了时候，
到了时
候，都必应验，
都必应验。
就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
就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
让我们认定主的话，
让我们认定主的话，
让我们抓住主的话，
让我们抓住主的话。
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
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是站在主的话语的磐石上，
我们站在主的话语的磐石上，
天地都要改变，
天地都要改变。
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
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
耶和华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弃，
耶和华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弃。
如果我们的人生，
如果我们的人生，
如果我们的灵性，
如果我们的灵性，
如果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都建立在主的话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建立在主的话的基础上，
我们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
我们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
风吹，
风吹，
雨淋，
雨淋，
浪打，
浪打，
都不能让他倒塌，
都不能叫他倒塌，
因为他的根基是在磐石上，
因为他的根基在磐石上。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信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
信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做他灵路的直到末了，
耶和华作他领导者的直到末了。
我们看最后的一处经文，
我们看最后一处经文，
四十章第一节，
第十章第一节。
这里我们又看见圣灵耶和华的手降临在以西结身上，
那这次我又看见圣灵耶和华的手降在以西结的身上，
这一次有什么作用？
这一次有什么作用？
圣灵把他举起来，
圣灵把他举起来，
到了高山上，
到了高山上，
他在那里看见理想的圣殿，
他还是看见理想的圣殿。
这个旧约的圣殿让我们想到新约的教会，
旧约的圣殿让我们想到新约的教会。
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
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理想的教会的图样，
我们就看见理想教会的图像。
哎呀，我们就有这个新的追求，
我们有一个新的追求，
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应该如何呢？
应该如何呢？
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
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
在神的家中，
在神的家中
应该如何的追求呢？
应该如何的追求呢？
这个灵宫建造的图案是如何呢？
我这个灵宫建造的图案是如何呢？
当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灵眼就开了，
我这个灵眼就开了，
我们的眼睛变得雪亮，
我这个眼睛变得雪亮，
我们就看见在神的那个计划中教会的图案是如何。
我们看见神计划中教会的图案是怎样的。
那我们渴望我很简单的提出几个要点来，
我们现在呢，我要举出很简单的几个要点来。
我们看第四十章第五节，
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 那人手拿量度的杆，上木爪每爪住一爪零一掌，他用杆量长，厚一杆，高一杆。
在这里，一世界看见有一个人。
在一世以三世看见有个人。
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他手里拿着衡量的标准。
所以手里面拎着呢衡量的标准。
他就把这个圣殿啊到处的量一量。
他就把圣殿到处的量一量。
但是他的量法很特别。
但是这个量法呢好特别的。
这个第五节好像不通啊。
第五节好像不通的。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再看一看。
他说他手里拿着量度的杆，
这是话他手里面拎着量度的杆，
长六肘，
长六肘，
每一肘是一肘零一掌，
每肘是一肘零一掌，
每一肘是一肘零一掌，这个话通不通啊？
每一肘是一肘零一掌，这个是话通不通呢？
如果我对你说，
如果我对你话，
你知道多长一寸一尺有多长啊？
你知道一尺有几长呢？
啊，一尺就是一尺一寸长啊。
一尺就一尺一寸长，
你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啦！
你恐怕以为我这里有问题了，
你恐怕咧以为我呢是有问题
了。我说一尺就是一尺一寸，
我一尺就一尺一寸，
这个话不通啊！
这个是话不通啊！
这里岂不是这样说的吗？
你是岂不是这样讲吗？
每一肘，
每一肘
就是一肘零一掌，
就系咧一肘零一掌，
不通，
不通。
但是这个不通里面有真正的通。
但是不通里面是真正的有通，
有很多时候，
有好多的时候，
这个属灵的通，
属灵的通，
就在肉眼看不通的里面，
就是在肉眼看不通的里面。
我们的灵性通，
我们的灵性通，
是按照神的真理的通，
是按照神真理的通。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这么说，
神的标准，
神的标准，
一般的标准不同，
同一般的标准不同，
一般的标准。
神的标准
一肘领一掌，
一肘领一掌。
神的标准，
神的标准
一肘
一掌。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叫嘛？
现在神要按他的标准来量一量他的圣殿，
神要按他的标准来量一量他的圣殿。
他要我们把人的想法都放下。
他要把人的想法就放下，
把我们普通的观念都放下，
把我们的普通的观念都放下，
把我们自己的了解成见都放下，
把我们的自己的了解成见都放下，
让我们单单看他的标准，
让我们单单看见他的标准。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他说这是一肘就是一肘，
他说一肘就是一肘。
如果我们所建造，
如果我们所建造
短缺了尺寸，
短缺的尺寸
就不合他的标准，
就不合咗佢嘅标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的教会，
今日嘅教会
有一个重大的任务，
有个重大的任务，
就是按照神在圣经里面真理的亮光来衡量自己，
就系按照神在真理嘅亮光之后嚟衡量自己。
感谢主，
感谢主。
在这里我们看见，
喺呢处我哋睇到，
当你的手抓住一世界的时候，
你嘅手抓住一世界嘅时候，
他看见圣殿的理想的图样，
佢睇见圣殿理想嘅图样。
这个图样之中，
这个图样当中
有神的标准，
有神的标准，
有神的尺度，
有神嘅尺度，
系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他的灵宫，
系我完全按照神嘅标准。建造他的灵宫。
第二点，
第二点，
请大家看，
请大家看，
第四十章，
第十章，
二十二节，
第十二节，
末了一句，
末了一句，
是说在圣殿的外院的门。
我们这是讲到圣殿外院的门。
如果一个人想进这个门呐、啊，
如果一个人想要进了这个门
啊，他要登台阶，
他要登台阶，
有七层的台阶，
有七层的台阶，
往上去，往上去，往上去，往上去，
往上去，往上去，往上去，
然后到了外院的门口，
然后到了外院的门口，
再请看，
再请看，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下半节，
下半节。
刚才那个人进了外院的门以后，
刚才的人进了外院的门以后，
如果他要到内院的门的话，
如果他要到内院的门的话，
他要再上八阶，
终于上八级，
上了七阶以后再上八阶，
上了七级又再上八级。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第四十九节，
第十九节。
刚才这里没有说多少台阶，
以前没讲了多少个台阶，
但是有圣经的古卷，
但是有圣经的古卷，
这里说十个台阶，
这是讲到有十个台阶。
第一步，
第一步，
七个台阶，
第七个台阶，
第二步，
第二步，
八个台阶，
八个台阶，
到了圣殿的门口，
到圣殿的门口，
十个台阶，
十个台阶，
一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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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殿，
圣殿，
神的灵宫，
神的灵宫。
是一个向上去的地方，
是一个往上去的地方。
凡是到灵宫里来的人，
凡是到灵宫上面来的人，
如果他要更加靠近主的话，
如果他更加要靠近主的话，
他要不断的上台阶，
他要不断的上台阶，
他必须有属灵的年轻，
所以必须要属灵的年轻，
有渴慕的心，
要渴慕的心，
有追求的心，
有追求的心，
上了一阶又一阶，
上了一级又一级，
上了一段又一段，
上了一段又一段，
一直到圣殿的门口，
一直到圣殿的门口。
感谢主，
感谢主，
理想的教会，
理想的教会，
里面所有的人，
里面所有的人，
都有追求的心智，
都有追求的心智，
常常保持属灵的年轻，
常常保持属灵的年轻。
有人这个入圣的年纪很大，圣灵可以让我们有这个向上去的力量。
今年有个叫我们向上进的力量，
在以西结书里面，
在以西结书
有六次说，
有六次话，
灵把我举起来，
灵把我举起来，
六次，
六次，
感谢主，
感谢主，
圣灵抓住一个人的时候，
今年抓住一个人的时候，
就把他举起来，
就把他举起来，
叫他向上去，向上去，向上去，
叫他往上去，往上去。
我们再看最后，
我们再看最后
四十三章
第十三章
第五节，
第五节，
灵将以西结举起来，
灵将以西结举起来，
带到圣殿的内院，
带到圣殿的内院。
他有什么发现？
他有什么发现啊？
他发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
他发现了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地，
理想的圣殿，
理想的圣殿
是有主的荣耀充满的地方，
还有主的荣耀充满的地方，
不是人的荣耀充满的地方，
不是人的荣耀充满的地方，
不是偶像的荣耀充满的地方，
不是偶像的荣耀充满的地方，
是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其中，
还有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在其中。
下面又说，
下面又话
第七节，
第七节，他对我的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是神形容理想的圣殿的话。
这些神形容理想圣殿的话，
神说，
神话，
理想的圣殿，
理想的圣殿
是我的宝座之地，
是我宝座之地。
第二，
第二，
理想的圣殿，
理想的圣殿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还有脚掌所踏之地。
在圣经里面这句话有个特别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你这句话有个特别的意思，
脚掌所踏之地就是属他的地方，
脚掌所踏的地就是属他的地方。
理想的圣殿，
理想的圣殿
是主作王的地方，
是主作王的地方，
是属主的地方，
是属主的地方，
百分之百属主，主权在主的手中，
百分之百属主，主权在主的手中。
第三，
第三，
我要在这里住，
我要在你里住，
耶和华要长久的住在里面，
耶和华要长久的住在里面，
不是偶然进去，
不是偶然的进去，
要住在那儿，
还要住在那儿，
继续的同在，
继续的同在。
这是理想圣殿的三个要点，
这个理想圣殿的三个要点。
神灵把以西结带进这个地方，看见这个，
圣灵把以西结带进这个地方，看见这个
理想的圣殿，
理想的圣殿
不是人作王的地方，是耶和华做宝座的地方，
不是人作王的地方，是耶和华做宝座的地方。
理想的圣殿，
理想的圣殿
是属耶和华的地方，他的脚脚掌踏在那，
是属耶和华的地方，是他脚掌所踏到的地方。
理想的圣殿，
理想的圣殿
不是主做客人的地方，
不是主做客人的地方，
是主长期长久不断的居住的地方，
是主长久不断居住的地方，
有主永远的同在，
有主永远的同在。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圣殿是基督宝座的地方，
圣殿是基督宝座的地方。
我用一节圣经做结束，
我用一节圣经来做结束。
在启示录，
在启示录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第三节，
第三节
讲什么话？
讲什么？
第五节，
第五节
说成了，
成了，
加上一个字，都成了，
加上一个字都成了，
在新耶路撒冷的宝座上，
在真耶路撒冷的宝座上，
有一个最后的宣告，
那个最后的宣告
都成了，
都成了，
成了两个字，
成了两个字，
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三次，
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三次，
这个代表神的作为的成全的三个步骤，
代表神作为的成全的三个步骤。
第一次，
第一次，
在哥哥他山上，
在哥哥他山上，
那次的成了是隐藏的，
我这个成了隐藏的。
基督说成了的时候没有人懂的，
基督说成了的时候没有人懂的，
因为表面看他完全失败，
这个表面看他完全的失败，
但他在死的时候说成了，
但那个死的时候说成了，
那是隐藏的宝座，
那是隐藏的宝座，
实际上
换
宝座，
换宝座，
那个宝座是隐藏的，
那个宝座隐藏的。
第二次提到成了，
第二次提到成了，
是在启示录十六章末了的三节，
是在启示录十六章末了的三节，
在那里说，
那个是话，
在圣殿里面的宝座上发出声音来，
在圣殿的宝座里面发出声音来，
成了，
成了。
这个宝座在哪里？
宝座在哪里？
在圣殿里。
在圣殿里，
是半隐藏的宝座，
是半隐藏的宝座，
哥哥他身上，
哥哥他身上，
是完全隐藏的宝座，
完全隐藏的宝座，
没有人知道那个程度，
没有人知道那个程度。
启示录
在启示录
十六章，
摸
了一段，
摸了一段，
那个宝座说成了，
那个宝座说成了，
那个宝座是显明在教会里，在圣殿里，
那个宝座显明在教会里，在圣殿里，
那就是今天的时代。
我把在今天的时代，
今天基督在他的教会里做王，
今天基督在他教会里做王，
成了这两个字，
成了这两个字，
在教会里对我们了解，
在教会里对我们了解，
但是最后，
但是最后
第三次，
第三次
是这个在新耶路撒冷的宝座，
还在新耶路撒冷的宝座，
在整个的宇宙里面显明出来，
在整个宇宙里面显明出来，
这个宝座上的声音说，
这宝座上的声音嘛，
都成了，
都成了，
三界主，
三界主，
第一次的成了是隐藏的，
第一次成了隐藏的，
第二次成了是半隐藏的，
第一次成了半隐藏的，
第三次的成了，
第三次的成了，
完全的显露，
完全的显露，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信心，
在成了还隐藏的时候，
在成了还隐藏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里面显露，
我的信心里面显露，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信靠他，
我们信靠他，
他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
所以能够保全我们所信托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圣灵的工作不止一次就完了，圣灵的充满也不只是一次过的充满，圣灵的恩典常常不断临到渴慕追求的人。但愿听了今天的信息后，圣灵的手能抓住你的心，让我们体会神的感觉，让我们知道当神看见我们已向神转离了时，神的心是何等失望，何等伤痛。我们愿意用以西结的感觉来感觉神的心。亲爱的朋友，如果当你听了圣灵的作为这一讲后有什么感想，你可以来短信或者电邮与我联系，分享互动你的心得。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